路加福音第22章，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分享22章的耶稣被捕的这个部分。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这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一个画面。主耶稣在他自己要受难之前呢，那他不但自己在祷告中愿主的旨意成就啊，而且呢他还鼓励门徒要祷告警醒啊。那门徒却在一个平行线上，门徒完全不明白主耶稣要说什么。实际呢从月节的晚餐啊，从那天晚餐开始啊，门徒就跟主是完全是没，他们的思想是没有交集的。门徒想的从一开始就是我要争谁为大，接着呢彼得就是怎么也不愿意承认他会不认主，接着呢门徒就说我们有刀啊，又跟主的所表达的意思又不同啊，接着呢门徒就在主祷告的时候睡觉啊，所以他们完全不明白。但同时呢主自己是一点一点接近呢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刻，所以在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克西马尼的祷告里呢，实际上主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所以呢著名的祷告说，父啊按你的意思啊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。这说明呢之后的十字架的时刻呢，他真正的征战是在头一天晚上的祷告里。在这个祷告里主已经表达了他的愿意。当他这个祷告过去之后，受难的正式的过程就开始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的内容。在路加福音22章的47节到53节，我们今天会分享这一段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耶稣说，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，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。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先分享第一句啊，47节啊，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。说话什么呢？就是主再一次，主三次告诉门徒要祷告警醒。就当还是第三次还在告诉门徒要祷告警醒的时候，还在说的时候，敌人就已经来了。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画面的切换是非常的紧密的啊。就我们神给我们说的话啊，其实在时间里啊，过去就过去了。当我们三次之久没有祷告呢，那没祷告警醒就是一个事实了，就要带着没有警醒的状态进到试探里去了啊，这就是门徒当时的境况。所以说话之间呢来了许多人，这里许多人呢就包括兵丁啊，包括祭司长的祭司，祭司或祭司长的代表啊，包括其他的一些尊贵的人。那总之呢来的这些人人数很多，这里提到了。然后呢特别提到一个人，十二个门徒里或者十二使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。我们知道呢在其他三个福音书里啊，马可和马太里面其他两个啊，加上路加呢，都提到了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啊这么一个细节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稍微解一下犹大这个人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重点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呢，这是犹大最后一次登场。从此之后，在路加的记载里呢，犹大就再没有登场。犹大出去吊死呢，只在马太福音里有记载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次，因为我们主体分享的是路加哈，我们要把犹大这个人呢，好好解一解。所以首先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事实呢，就是犹大他立定了心意要卖主，这是他的就是想要做的他的决定啊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在其他的两个福音书里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交叉看一下。我们先看 马可福音的14章，马可福音的14章，14章的44节，马可福音的14章的44节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卖耶稣的人是谁？就是犹大啊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。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的带去。注意，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叫牢牢靠靠的带去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，我一定要卖他，你们要把他抓住了。所以犹大在卖主之前已经做了决定啊，这个决定是他做的，不是主让他做的。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说呢，恶是出于神的。为什么我要把这一点强调出来呢？因为犹大也是主拣选的，12个使徒全是主拣选的，所以这就意味着呢，拣选不一定代表着你就一定得救了，对吗？犹大就是在被拣选的人里失丧的一个啊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觉得，哎，主拣选你了，你就一定是得救的啊。犹大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啊。犹大的罪是从谁来的？从他自己，撒旦的诱惑，撒旦进了他的心啊，那他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撒旦，所以犹大犯罪是出于他自己啊，这是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很重要的事实啊。他已经立定了心志，我要卖主啊，在这里是这样，在前一次出门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在主几个小时以前啊，主对和他的一番对话，等我们会稍微看一下，他已经下定了决心。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我们看见的。第二个我们看见的，犹大卖主呢，他用了一个暗号啊，是亲嘴啊。那亲嘴呢，在犹太人里面呢，是一个非常亲切的问候方式啊，其实就是贴面礼啊。尤其呢，对于尊贵的对方啊，比方说在这里是拉比或者夫子啊，就是老师嘛，就是我呢要去跟一个我尊重的人来问候他，那我用的是用个亲嘴贴面礼的方式，就是表达我对你的尊敬。所以犹大呢，在路加福音22章呢，他并没有讲犹大说话啊，但是在我们在马可福音14章的45节呢，你就会看见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“拉比，便与他亲嘴。”拉比是什么？就是老师啊，这说明呢，他尊称老师，然后再跟他亲嘴，这是一个表达尊敬的方式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？我们刚刚还看到，随即到耶稣跟前，说明犹大非常着急。所以，不管怎样啊，都不是耶稣让他做的，甚至他都不是犹犹豫豫的啊，就是下定了决心的啊。我们就不再多做解释。但是亲嘴这个暗号为什么很特别呢？因为这是表达爱的方式。你用一个表达爱的方式来出卖人呢，这个性质更加恶劣。这个比什么？比我手指一下，对吗？比我用一个别的暗示，我有很多的暗示方式，对吧？比如我可以说呢，我可以说我递他一样东西啊，我可以递他一个吃的或者用的啊，我用这样的方式啊也可以，因为你要跟人约定暗号，其实要指定一个人是很容易的。你们只要彼此能够一致，就你们知道就可以了。那他为什么要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？因为他知道这个最自然，他也知道，他面对夫子呢，他一定会需要这么做。首先更显明他的假冒伪善，更显明他彻彻底底的、完完全全的想要卖主，他完全看不见。这是一个表达爱、表达尊重的方式，但同时呢，我们另一方面也看见主对他的挽回啊。我们再来看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22章哈，22章的48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”好，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点深一点的默想。你觉得主耶稣在这句话里，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语气去说的？啊，我们先不去想主，假设是我会带着什么语气呢？我会带着很深的苦读， 我会很抱怨，对吗？那耶稣对他的门徒是一个什么状态？是满满的都是爱吗？3年半整整之久在一起，对吗？然后耶稣有没有对不起他的门徒？完全没有，所有他门徒一切的供应其实都是因着主而有的嘛。但同时呢，耶稣在死的这件事情上是为谁死的？为所有地上的一切的孩子死的嘛，是吗？所以耶稣要去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受益的是所有这些门徒，门徒眼见的那些恩典，他们全都过去的3年半都看见了。然后呢，他居然用一个表达爱和尊敬的方式来卖我，我会很伤心的，是吗？你设身处地想想，假设是你的儿子，你生他养他一辈子，你为他付出了你全部甚至生命，最后呢，他不但背叛你，他用一个最伤害你的方式背叛你，最最扎你心的方式背叛你，你会里面完全没有苦毒吗？我是有的，对，我很诚实的说，我肯定会有的。那所以说我说是我啊，因为我不是主啊，是我的老我啊。那我们知道主是神，对吗？那他有没有这个情绪呢？那他肯定没有。那现在来了，那这句话里有没有责备呢？肯定是有的。他说：“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”有责备的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好，这里呢，其实就表达了人和神的不同啊。当我们要把一样真理给出去的时候，比方说我要教导孩子，我往往呢给出去的是情绪，不是真理。往往他收到的呢也是情绪，不是真理。责备就是真理，我的苦读就是情绪。阿们。比方说我要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听这句话的孩子听到的就是我的抱怨。同样一句话，不同的语气说出来，对方听见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，完完全全不同的。不同的语气，不同的眼神，不同的方式，同样一句话。所以圣经写在这里，得圣灵告诉你耶稣是在怎么讲的。阿们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老师，假设我是，那就惨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蒙恩的罪人，我碰到这种情况，我代入一下进去，我就觉得这孩子打断腿还轻了。所以当我们去面对，那我们是权柄的时候，那对着谁？对着孩子啊，对着年轻一代，你觉得我们会怎么样？那我们给出去的就是抱怨，就是我的不满。但是呢，本来应该有的真理却被盖住了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责备。责备的意思是你错了，赶紧回头，对吗？因为你就是要告诉这个孩子他错了，错了就要回头，回头一切神都能赦免，这就是真理。什么时候回头都来得及，前一次来不没回头，这次还来得及，对吗？刚刚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没有回头，这次来得及，这一次再没有回头，下一次还来得及。事实上他在吊死之前都来得及，每一次都来得及。但问题是看谁讲这个话，神讲这个话我们就收得到，人讲收到的就是情绪。好，这是我们看见的光，以亲嘴暗号卖人子的我们第二层意思。第三层意思，我们再想一想，耶稣在这个话里他是带着，如果我是带着情绪的，耶稣只是像留声机一样讲一个真理吗？他是带着什么？他是带着爱的。阿们。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，是吗？他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读文字就像读新闻一样，你没有任何情感在里面。耶稣不是这样的。耶稣是什么？神就是爱嘛。神就是忍耐嘛。好，他用忍耐用爱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不但在责备，他更是用提醒的方式要挽回犹大。我提醒你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吗？亲嘴是代表爱的。你想一想，呼唤他里面最后的，如果还留着一点点的良心， 一点点的温柔，一点点真正的爱，而不是满脑子就是那30块钱。卖主卖了个很贱的价格，就是卖了30块钱。他就满脑子想着这个事儿，神就巴不得现在他能醒一醒。你用亲嘴的暗号来卖人子吗？你觉得神在这里做什么？他巴不得犹大卖他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个解出来？因为有一种非常糟糕的神学，一种非常糟糕的论断，说上帝没有耶稣呢，还卖不了了啊！不，上帝没有犹大还卖不了了，耶稣没有犹大还不能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所以犹大就是神拣选，去专门就是用来卖耶稣的，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看见了。这个看见是一塌糊涂，这得多伤神的心呢？啊，首先我们刚才看见，明明是犹大自己非要去干这件事的，对吗？其次我们看见神巴不得犹大不要干这件事，对吧？如果上帝识破了他，还需要这么费劲？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耶稣只要动个手指头，甚至动一句话，犹大当场可以死在面前，是非常容易的。那他为什么还要巴不得犹大能回头呢？因为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嘛。万人包不包括犹大？包括犹大。所以神巴不得犹大不要卖主，巴不得到一个地步，到这个时候，神还盼望他。你不要做了。等会我们会看见一个事实：犹大不卖，耶稣也会被钉死的。犹大这个卖白卖了，因为耶稣自己承认就是我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看见了，根本不需要这个暗号，这个暗号是多余的，因为最后是耶稣自己承认我就是，抓就找找我，我就是。所以犹大卖主。完完全全就是他自己把自己放在撒旦手里，他一定要去做罪的器皿。神为此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惋惜，这就是事实。所以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耶稣用这样的方式，巴不得最后再挽回一次。好，是不是讲完这句话，耶稣这个时候不讲了呢？没有，在路加福音里没记载，在其他的福音书里有记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，马太福音的26章，马太福音26章，马太福音26章的49节，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啊，请拉比安啊，就与他亲嘴，这是我们刚才看见的啊，他问候了。然后用亲嘴来卖主。50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。”啊，这句话，你觉得发生在什么时候啊？发生在神呼唤他之后，这个最合逻辑，对吗？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如果犹大醒了、回头了、悔改了，耶稣就不会说这句话了，对吗？对不对？犹大最后在耶稣的呼唤里，他做的决定是什么？继续卖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所以耶稣就说什么：“朋友，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。”注意50节，耶稣对他是单数的。虽然当时那么多的敌人，这还是耶稣和犹大的对话。耶稣对着犹大说：“你要做，那你就做吧。”啊，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：当神用他的话、用他的爱、用他的光照。不断的感动我们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选择，我就不听，我就要走我要走的路，神就会怎么样？你就做吧，这就叫任凭，这就叫任凭，这就是所谓的神使法老心刚硬的意思，就是神任凭法老心刚硬，每一次九灾。前面九灾，一共10灾。前面九灾，每一次都是谁把埃及救出来，谁把法老救出来的？神。我们看见的是九灾，其实呢是9个恩典。阿门。每次都是神救的，每一次用恩典光照，用话语光照，你每一次都选择，我就不听，神就说 那你就继续吧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，我们不是今天说我躺在那，我等着，我等到那一时刻，我自然我就会被神招了、拣选了，我就得救了。不是的，神怎么招人？神怎么拣选人呢？神不停地给你爱和感动，神不停地给你话语，神不停地给你光照，直到你不能推脱的，就是你不能说我没听见，你不能说这是给别人的。犹大绝不能说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，绝不能说。到一个地步，你必须得面对神的话，面对神的恩典，做一个选择，我要还是不要？法老做的选择就是什么？我就是不要。那神就任凭他，我们也是如此，犹大是如此，地上的
我
每一
进
个
去以
人。
后就再都不
啊，
要
不
了。
是，那在十灾里你会看见，每一次后面的祸会比前面的祸更大，人会在更高的苦难里呢，再经历神的恩典，所以是一灾比一灾大，直到最后呢，美嘉死了个长子，神给人呢。在出埃及记里是10次的机会啊，这个我们就岔开讲了。我们回到犹大卖主这个故事。那既然我们要把犹大整个人讲完呢，那我们要想一想，神是不是只有在这一次对犹大是这样的？不是。当犹大决定要当天晚上出去卖主的时候，发生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来往前看，我们还在马太福音的26章，马太福音的26章。26章的第22节26章的21节，马太福音26章21节，耶稣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”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：“主，是我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，他就是他要卖我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经上所指着他所写的，待慢人。”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也就是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是我吗？”耶稣说什么？你说的是。这里有两件事，第一，耶稣很清楚地指出来，就是你。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，反正如果我呢，密谋一件特别糟糕的事吧，被人这么戳穿的时候啊。我的胆子应该是干，我觉得大概率我是不敢干下去的，因为你就曝光了嘛，你就全部对，别人都知道，有我要伤害你，你都全知道了，那我还做吗？第二，就知道了，耶稣是个什么心呢？完全没有苦读，对吗？完全没有抱怨，他说什么？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，这是一个什么心呢？他就巴不得你不要做，他知道你一定会做，这就是预知嘛。他说：“你一定会做，所以呢，你不生在世上还更好一点。你没来还，哦呦，这颗心是不是一般的爱呀？是吗？他难道希望犹大卖吗？一点都没有。他希望犹大不要做，但他知道犹大一定会做，他很痛心，痛心到一个地步，说你要没生就好了。然后他是不是不指出来？是不是说我知道你会做，你就巴不得你赶紧去做？”做了就行了，对。他说你做了就行了，我随便你去做。他是这样吗？他不是这样的。他说什么？就是你，这就是责备嘛。这和刚才什么是一样的？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是一个意思。责备你就是你，那你还做吗？如果你一定要做。他会怎么说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哈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13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三章的第27节。他也就是犹大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，快做吧。”是不是一样啊？一模一样的场景，对不对？在犹大当天晚上要出去卖他的时候，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。 耶稣表达了他的爱，表达了他的不忍，也表达了他的责备，盼望他悔改，对吗？最后呢，当犹大决心要做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你要做，就快去做吧。几个小时以后，犹大带着人来，又是一样的场景，对吗？耶稣表达了他的爱，耶稣指出了在真理里指出了他需要悔改，然后呢，他还是要干。耶稣就说：“你要做，你就去做吧。”好，那你说犹大还有机会吗？还有一次机会，哪一次机会呢？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，应该是在二十。26章吗？27章，马太福音27章，27章的3节，这个是犹大最后的一个画面。犹大在当天晚上卖主的时候做了个决定，然后呢，在带着兵丁来的时候又做了个决定，对吗？现在犹大在死之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决定，这个决定还可以救他，是什么决定呢？马太福音27章3节，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。你先停在这儿，如果是在座的我们众位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发现你做了一件如此糟糕的事，你把神给卖了，你把耶稣给卖了，就是这个事已经是无以复加了，你后悔了，你该怎么办？
认罪。
认罪。跟谁认？跟神认。对吗？去说我错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犹大怎么做的？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第5节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。这是最糟糕的事了。一个人如果骄傲到一个地步，我要用我的行为来弥补我的罪，就没得救了。为什么他会后悔啊？是谁跟他讲的？良心。良心出于谁的？神。一样还是神在跟他说话。前面是耶稣跟他说，现在是神在他里面跟他说，你错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会不会做错事？会。做错事以后神会不会光照你？会。光照你到一个地步你都没法去辩驳，就是是你错的，到一个地步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你错了，你也干脆就不能说我没责任。我们首先总是去找别人的责任的，对吧？在这次的事情上，犹大是干脆找不着其他任何人的责任，就是他做的嘛。好，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？应该谦卑下来跟神认。我们如果能靠自己的行为能解决罪的后果，耶稣就不用死了。所以犹大在那一天一样的，神的恩典给到他，这个恩典是什么？耶稣就是为他死的呀，对吗？还有呢，神的光照给到他，责备他，告诉他错了，这时候他还可以选择说，主啊，你说的是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犹大可以在第一次耶稣蘸饼递给他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你都看穿我了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第二次主问他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他说，主啊，又被你看穿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赦免我。第三次良心如此大的责备他，他都把银钱都丢回去了，他不就是为了钱吗？钱我都不要了，为什么不跪下来跟主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他选择什么？出去吊死。出去吊死的意思是，我把命还给你，我也不认错。出去吊死的意思是，我命还给你，我能够解决我罪的问题。所以人最后死是死在自己的骄傲上，这个骄傲就是我坚决不愿意接受神给我预备赦罪的恩典，我不要他赦免我，死是死在这件事情上。所以等会儿我们会看彼得做的事其实跟犹大呢性质其实一样恶劣。 犹大卖主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还发誓的。彼得的区别是什么？他错了，他认，他错了，到神面前去请求神赦免他，神早就想要赦免他。所以犹大最后一刻，如果他在马太的27章的第五节，他不是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，他跪下来跟神认，说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，犹大都能得救。好，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的22章哈，路加福音的22章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第二个场景啊。第二个场景呢，我们今天是三个场景啊。第二个场景就要讲到彼得了。那犹大呢，我们就分享完了哈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要建立一个概念哈，千万不能因为犹大卖主了，你就说这是主预定的哈。这是多么伤主的心呢、啊？主不是说要他去犯罪的啊，主巴不得他不要干啊。49节，路加福音22章的49节，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？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好，我们来看第49节啊，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我想问大家哈、啊，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？我们就是看光景来做决定的啊，我们不是看神的话来做决定的，对吗？神的话我是不听的，环境一起来我就想动，所以我们与其说是主的仆人啊，不如说是环境的仆人。环境出了什么，我就用肉体开始应对了，这就是我的天然人，就是这样的。敌人一来，我就要拔刀。所以见光景不好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反应，在我遇到的事情的第一反应，往往都是出于肉体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警醒的意思。你会认为呢，好像哎，我其实是每天读经的，我是跟着主的，是，都是，我也读经。但是我坦诚地跟大家说呢，我要遇到意外的时候，这是意外，对吗？什么不是意外？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时候鸡叫了，天亮了，哎呀，我觉得一晚上主祷告了一晚上，跟他回去吧，这不是意外。什么是意外？祷告着祷告着，我还在打瞌睡，敌人来了，要来抓人了，这是意外。在意外里，我的反应会是什么？我一定是用我的老我，我的肉体去回应的，这就是见光景不好。然后呢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啊？这句话其实很好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彼得说的，我猜呢应该不是彼得说的啊，至少砍是彼得砍的啊。等会我们会看啊，有证据的，在约翰福音里讲的是彼得砍。但问题是呢，不管是谁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他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在最危急的时候啊，他还在想，我还得问主一声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祷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祷告。什么是祷告？祷告就是我在急难里，虽然我的肉体很害怕，一定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里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告诉我什么？不要急，要问一下主。主是什么旨意？你问一下。好，他问了，问完有作用吗？好像并没有什么作用。为什么？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应该是什么？有可能可以，有可能不可以嘛？是不是？这就好比一个孩子问他妈妈，我吃冰激凌可以不可以？当他妈妈还没回答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在吃了。其实就这个概念，对吧？其实他已经打开了冰箱的门，一边问我吃冰激凌可以不可以，已经拿出来，已经在吃了啊。那至少呢，问了一句好过没有问啊。但是呢，这个问了也跟没问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老我一旦被抓住了以后啊，我在全然的惧怕里，我是没有耳朵听神的话的。所以为什么要警醒，要祷告？神总是告诉我，如果他们在园子里没有打瞌睡， 他们是警醒的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大概率呢，他大概还能冷静等一等，看主怎么说啊。主显然不是让他们砍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细节，我们知道呢，在38节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路加哈，38节的时候，他们有几把刀啊？他们有两把刀，彼得手上有一把刀，至少在另外一个人手上还有一把刀，所以他说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对吧？我们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两把刀都能用得上。所以呢，在座的这些门徒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就是我要砍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领头的等不及了，就已经砍了。他是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削掉在50节，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的右耳。他是谁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第18章。约翰福音的18章第10节，西门彼得带了一把刀，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，那仆人名叫马勒古，是彼得。那彼得砍了一刀，削掉了对方的右耳。那我们稍微想一想，你能把别人耳朵削下来吗？你没那本事，削不到的，没有谁的耳朵那么好削的，你得瞄很准的，瞄很准不一定削得到。这说明他是砍耳朵去的吗？他是砍脑袋去的。我为什么把这个细节提出来啊？这个细节挺重要的，因为彼得真的就在不多的时间之前，他在神面前立了个志，就是别人都不要你，不认你，我都不会，我为你死都可以的。彼得用他的行动证明了他真的可以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他用的方式错了。拔刀不是主的方式。如果主要用拔刀的方式，他就没必要死在十字架上，还需要拔刀那么麻烦吗？耶稣一句话，这帮人不都死了吗？为什么要拔刀那么麻烦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是，彼得拔刀，彼得去砍，完全不在主的旨意里。但是呢，所有的门徒都是认可的。你又看见一条平行线，对吗？所以在主耶稣问你们有没有刀的时候，大家想一想，那把刀，那两把刀的用途跟什么的性质是一样？跟鞋的性质，跟口袋，跟钱囊的性质是一样的呀，不是伤害性的，是吗？你要带鞋，要带刀，它是这么一个档次的东西。但在门徒这里，这些刀用作了什么？用作伤人的工具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对主的心是怎么表达爱的？不是说按主的意思，按神的意思，不按照我的意思，他们是什么？就按我的意思，我不能让你上十字架。所以完完全全耶稣和他们是两根平行线的，真的是平行线，一点没有交集的。所以彼得这次拔刀，在人看来好像貌似就是他真的是想要保护主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主是怎么回答的？11节，我们还在约翰福音18章11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耶稣是愿意上十字架的。所以在这呢，我们要稍微再多讲一点耶稣的心了。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哈，就是约翰福音的18章啊，讲到的这一长段的记述，从18章的第1节到第11节，很长一段记述，和其他的三个福音书记述这个部分呢是有不同的。不同在哪呢？你会看见他没有亲嘴卖人子这一段，没写。亲嘴暗号卖人子唯独出现在前3卷福音书里。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啊？大家想过没有？约翰福音耶稣什么形象啊？神的形象。神怎么可能被卖呢？被卖是一个意外呀。 你出卖我，我很伤心呐、啊，我没有想到啊，只有人才会这样，神怎么可能没想到呢？犹大只能卖人，卖不了神，所以犹大卖主哈、啊，我们得搞清楚，是犹大愿意卖，不是说主真的被他卖了，这是两个概念，主才不会被人卖呢，怎么可能被人卖？被人卖还叫主吗？还叫神吗？怎么可能？所以干脆在这里不会记载什么犹大亲嘴卖人子，因为他是神，啊，不但没记载这个，还记载了一个其他三个福音书没有的细节。我们来看第十八章，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五节、第四节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啊，他们回答说：“我找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。”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好，这里呢没有，圣经没有记述这一番的对话和亲嘴暗号卖人子那番对话谁发生在前。这一番对话显然是耶稣跟所有的兵丁的对话，对吗？跟一群人的对话。跟卖亲嘴暗号卖人子是跟谁的对话？单独跟犹大的对话。这两番对话呢，圣经没有讲谁发生在前，那我假设啊，这是我的看见啊，我自己读到的，我的感动是犹大说在前，这番对话说在后。神呢要用爱挽回犹大，犹大坚决还是卖了。最后呢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就算犹大把耶稣指出来了，兵丁都不敢抓。我问你为什么不敢抓？是我也不敢抓，死了四天的人都能让他复活，我敢抓吗？死人都三次记载死人复活，生来瞎眼的瞎子都看见了，瘸子都行走，聋子都听见，大麻风都得医治，这种人我敢抓的，你敢抓吗？证据就是什么？耶稣说第六节，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怎么样？退后倒在地上，哪有这么去抓人的？别丢死个人了。耶稣说我就是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你不找我吗？我就是嘛，听说他就是应该上去抓才对嘛。然后呢全部倒下去。所以我说犹大卖主是白卖的，根本不要这个暗号。第一呢，耶稣说了我就是，第二这帮人都不敢抓，你卖他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带去那帮人都不敢抓的，没错吧？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全倒了。然后呢他又问你们找谁，然后到第八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。实际是耶稣自己把自己交在这些兵丁的手里的，犹大纯粹是多此一举，但是他就是要卖，多么的可惜，多么令人伤心呢？但反过来，你再看看神的心，神是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光照之后去做对的事呢？是吧？如果这些兵丁看见耶稣说我就是之后全倒在地上，然后呢，耶稣再说，哎，你要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，他还敢拔刀去抓耶稣啊？这个兵丁我觉得也不是一般人，那就跟犹大差不多心硬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人，他叫马勒古啊。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22章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大祭司的仆人，耳朵被砍下来了，彼得挥了刀，虽然这个刀的用法不对，但他不管怎样，他总之挥了刀，也砍了人，表达了他对主的爱，虽然不是主希望他的表达方式，但不管怎样呢，已经到了这个情况了。好，我们来看51节，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，这是耶稣对的门徒讲的，意思是不要用刀来反抗了，然后就摸了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。啊，我很难想象啊，这个神他真是怎样的爱呢？ 我觉得我的老我里是怎么任何的可能性我都想不到的，想不到这个可能性。首先又不是脑袋砍下来，其次这个人真的是该的，他是仇敌嘛，是一个恶人。最后呢，医治的这个人自己要上十字架了，自己在极深的苦难里。耶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去医这个人呢？我们再想一想，很重要的。圣经哈，轻易呢不会把人名字写出来。当把马勒谷写出来的时候啊，你要想一想啊，这个人在当天所有的兵丁里啊，他受的恩典是最大的。为什么是最大的？因为他是最该死的。神首先呢，让彼得的砍刀的准头不怎么地，是吧？我会告诉大家，这个往左一点、往右一点都不行，因为再偏一点呢，要么脑袋砍掉了，要么就砍到肩膀，那就更那那是更那是这个力道很大的，对，就是这一下呢，这个耳朵把力道又卸掉了，耳朵也砍下来了。但问题是，神用手医好了他，这立马就是个神迹。你谁哪现在哪个医生，当场能把这耳朵摸一下就好了。假设我是马勒谷，我会心惊胆战的。我在想我在干什么？这种人我能抓吗？我傻，我抓他。第一，我干脆我就不可能抓，他是神呢，他这种事不人做不到的。第二，他没有一点恶意啊，我是彻头彻尾的恶意啊，而且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恶意啊，这是不是跟光照犹大一样的光照啊？一样的，所以耶稣就是光啊，虽然那是深夜的，但是耶稣就是光啊，他光照犹大。他光照彼得，他光照马勒谷，什么？他光照犹大，巴不得犹大这个时候就停了。他光照彼得，巴不得彼得看见，不是拿刀砍来爱主的，要顺服。神要给的杯，我怎能不喝呢？甚至他在另外的福音书，时间原因我们不去读，他提到了，他说我难道不能求父差12营的天使来拯救吗？耶稣都讲到这个地步啊，12营的天使什么概念？营是当时我们是这本圣经翻译的时候是100年前，是翻译的过程是清朝的末年，他用的是当时清朝的兵制用营，实际原文是 legion 呢，就是罗马兵制里的最大的兵制单位啊，一个军团呢。罗马当时造反两三个军团也就够造反了，军团多少人呢？12个军团，12是个完全数啊，意思就是。完全数，最大的完全数，繁衍的完全数，加上最大的兵制单位，的意思是什么？神完全可以差最大多数的天使来救耶稣嘛？更何况耶稣自己就不需要救啊！所以耶稣用这样夸张的方式来告诉彼得，这是我愿意的，是我要上的十字架。同时也用这个方式来提醒彼得，你既跟从我，我们既跟从主。自然也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他，不是用我拿刀砍来跟从他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不是嘴巴上讲我要跟着主，他是我的主，我讲完了我用刀砍，有意义吗？这就是彼得的跟从方式。好，神是怎么挽回马勒谷的？马勒谷带着一切的恶意来的，最后呢，他是属于那个比较惨的。彼得挥了一刀就砍到他了，却在神迹里被医治了。我觉得马勒谷回去，当天回去，他就像做梦一样。这对他的冲击不是一般般的大。他若在这样的恩典里，心再硬，下次遇到的苦难就会更大。我盼望，我也相信，这样的难处。这样的苦难和恩典， 使他醒过来。耶稣用手摸了他，他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52节和53节，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部分。我们说分三个部分啊，犹大卖主一个部分，彼得一个部分，我们再来看呢，耶稣讲的最后的教导是一个部分。52节说呢，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他这里讲一个道理啊，就是所有这些事情全是非法的，对方是没有任何的拿得出来能够放在众人面前的理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讲他每天都在殿里，这些人就是殿役啊，就是那些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些兵丁不是罗马兵丁。大家知道耶稣被定罪实际上是祭司长定的，罗马人只是被祭司长胁迫的，就是逼出来再去定死耶稣的。罗马长官比拉多是不想定死耶稣的，所以实际上来抓耶稣的全是祭司长的那些仆人，所以叫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嘛。所以意味着什么呢？你要抓耶稣，你为什么跑那么老远到城外来呢？耶稣天天就在殿里面，你大白天的他往那一站，在讲道的时候他真的是犯人，当场去抓就好了。这就好比呢，一个你真觉得这个人是个罪人啊，他天天就在警察局门口，警察不抓他，非呢他跑到10公里以外的警察非要开个车去找他，其实这么个概念，而且是在晚上，意思就是什么？其实他没罪，要欲加之罪，所以我不能呢当着大家的面，当着大家的面呢，那谁都知道我是欲加之罪了。耶稣就这个意思。同时呢，他用了个形象的比方，这个比方就是黑夜。他说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实际呢，当约翰福音13章啊，讲到犹大要出去卖主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一句话，有个很小的细节，说那时已经是深夜了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？耶稣被定罪全发生在晚上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耶稣开始被抓的这个时候已经深夜了，对吗？然后耶稣被送到罗马人那里要去执行，还是在晚上，对吗？对不对？耶稣是9点在十字架上啊，加上整个前面走路的过程，加上很多的这嘲弄他啊，包括比拉多洗手啊，这些基本上呢在天亮以前祭司长审问的那些过程就已经过了。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是发生在鸡叫之前。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说出来？因为黑夜就预表着撒旦黑暗的势力。对。这说明呢是神任凭，神许可他们的。神自己愿意把自己交在他们手里，为的是成就救我们今天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们。所以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愿意，但是这个不等于定他罪是合法的。所以黑夜定罪显然是非法的，神没有罪。这里我们看见了，比拉多代表地上所有的审判官也证明了，他用水洗手说这个异人的血跟我没关系。他连讲了3次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所以耶稣是圣洁的。但是呢同时看见人真的是败坏。人没有任何的理由，但却非要把耶稣交在罗马人手里。非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。所以才说呢黑暗掌权了。所以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什么呢？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啊，神都巴不得我们让自己行在光中，不要把自己交在黑暗里。 所以当犹大出去卖主的时候，圣经特别提了一句，那时是深夜了，犹大把自己交给了黑暗，而其他的门徒愿意跟从耶稣。我们每一个今天听见这好消息的人，其实面前都有两个选择，你是要黑暗呢，你还是要光明。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今天三段呢，都有一个鲜明的形象，就是神的形象和人的形象，犹大的形象，耶稣的形象，彼得的形象，耶稣的形象，对吗？那些兵丁祭司长的形象，耶稣的形象。神为什么一直把这鲜明的对比，其实这样的一个对比啊，从路加福音22章开始进到这个高潮的部分开始啊，就极强烈，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啊。如果说四福音书是整个圣经的皇冠的话啊，那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就是皇冠上的珍珠。当我们看见这么一个场景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人和神的形象都全然显明，显明到极致。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宽恕全部显明，神的能力胜过罪与死的权势的能力，人呢败坏、悖逆、黑暗全部显明，显明到底，显明到极致。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也盼望我们真的愿意去得神的光明了，这是白白赐给我们，放在我们面前的。当我们说主啊，我不配，求你祝福我，我愿意相信的时候，就有福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啊，谢谢您，我们真是一群蒙福的孩子啊！您借着这样的真理啊，把光照进我们的心啊，唯愿我们做的都是那顺服的决定。父啊，我们最多也就是像彼得这样啊，我们也最多也就是说主啊，我愿意啊，但是我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父啊，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做犹大的决定，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做那些祭司长的决定。父啊，求您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您面前啊，不是用自己的意，不是除去吊死来显明自己的意，而是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，
阿门。